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大姐，见到你我就饿不起来；二，锤炼；三，在向内找中消除间隔；四，向内找是法宝；五，在助师正法协调工作中修自己。
下面请听第九届明慧法会交流文章。大姐，见到你我就饿不起来。师尊好，同修们好。最近一年我在酒店当服务员，我谈一谈我是怎样在这个岗位上正式大法的。我家住在市区，是一个邻居介绍我到这家酒店的。邻居对我说，这个酒店生意好，薪水高，活也不重，但是这个酒店可有个要求，就是不要练法轮功的。你可别像在家里这样见到谁就讲法轮功，你到那儿不提就是了。等会儿见到大堂经理问你的情况时，你可别说是练法轮功的，这样我可不好交代。我在心里说，店里的要求限制不了大法弟子，谁规定的都不算。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也不是你说了算，这是我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对他笑了笑说，我会那么傻吗？邻居就笑了。大堂经理是个女的，开始问我年龄，我告诉他我已经44岁了。他说，怎么可能，你看上去也就30来岁吧。我说，确实是44岁了。邻居说，人家看的是面相，谁会问年龄，没准还当他没结婚呢。经理也笑了说，也是。经理又问，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小学没毕业。经理犯愁了说，你小学都没毕业，那打字你肯定也不会，怎么使用点菜宝呢？我说，经理，这个可难不住我，我保证能学会，不就像按手机上的键盘吗？经理说，那好，你这两天在家学点菜宝，学会了就来上班。这些年大法的事，只要碰到我就做，不会的就学。我感到师父把我的智慧打开了，学什么一学就会。当初学打字，因为不会拼音，我学的是五笔，很快就学会了。现在正识法需要学拼音，这有啥难学的？师父给我安排这份工作，肯定会让我学会的。这些年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做事的，两天内我已经能熟练地使用点菜宝了。这个酒店在我们这儿很有名，整天人流不断，一个服务员负责一个房间。大堂经理让一个服务员带了我一天，第二天我就正式负责一个房间了。工作没几天，大堂经理就在晨会上表扬我说，人家金莲第一天上班就有人写表扬信，这是我当大堂经理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而且这几天我发现金莲工作确实很称职，服务非常到位，比干了多年的职工都出色。我们对客人一定要有耐心，有些顾客是不好伺候，可是人家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大家闲下来的时候多和金莲交流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服务的。酒店的服务员确实不好干，什么样的顾客都能遇到，有些人喝了酒什么都敢说，说顾客不好伺候也确实是事实。年轻的女孩子都不愿做这个工作，可是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说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再说现在是正法时期， 师父是让我在这个环境中救人的，我有师父看护，有真善人的标准指导，再不好干的工作也能做好，我要在这个岗位上走出一条路来。在这里，只要我的工作做完，就去帮助别人，和其他人相处得非常好。有个服务员跟我说，姐，你怎么这么好，对谁都这么好。我就告诉他，我变好的原因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有的说，姐，你使用的什么护肤霜，显得这么年轻。我就告诉他，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走的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有的说，姐，你的精神头怎么这么足，怎么没见你说过累。我就告诉他，法轮功是直指人心的修炼方法，去掉了不好的执着后，人自然会显得精力充沛。这个酒店确实有不收法轮功学员的规定，可是当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时，没有一个人到处喧嚷的，他们都替我保守着这个秘密，没事时就到我负责的房间里坐一坐。一段时间后，我介绍了一位50多岁的同修去帮厨，厨房的人对他也是赞不绝口，没见过这么勤快的，咱干自己家的活也没有他用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他当然也给这些人讲真相，大家对他的信任真像一家人一样。有时酒店搞个什么活动，我俩简直就成了大家的中心。大堂经理不止一次地说，这练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好，看来总公司的这个规定是错的。酒店的员工接触久了，大家自然就知道法轮功修炼者都是什么样的人，也很容易起到正视大法的作用。可是对于那些只有一面之缘的顾客来讲，就真的需要在他们用餐时智慧地去讲真相。这当然也有难处，我是搞服务的，人家来消费自然要以人家为主，何况来就餐的要么是一个家庭，要么是亲朋好友，要么是单位同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话题，怎么好插上话呢？但是我就坚信一点，来到我这个房间就餐的人都是与我有缘的，是师父安排的，肯定有我讲真相的机会，就看我怎么把握了。一次，一伙很时尚的年轻人来用餐，男男女女，花花绿绿的，这伙年轻人真是无所顾忌，包括那些女孩子也都是大呼小叫的，白酒啤酒已经喝得很多了，有的说别喝了，再喝就多了。那个高个儿的男孩喊着还要喝，我就说别喝了，喝多了对你不好。他一怔，好像这不是服务员要管的事，可是我是真心为他好，他当然感觉到了，怔了一下说，大姐，我听你的，你这是真关心我。有个女的说，大姐，你多大岁数了？我一笑说，我44岁了。她惊呼，不会吧，看上去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怎么保养得这么好？那个男孩子说，要是这样，我得喊你大姨。大姨，我跟你说，只有我妈这样关心过我，可是现在她在外地打工，一年才回来一趟，我就感到你对我是真好。我就给他们讲，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对谁都得好。这会儿年轻人的酒好像一下子都醒了，听我静静地给他们讲真相。当然也有插不上话的时候，我就尽心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一次有几位法院的人来吃饭，饭桌上很少说话，我该倒水时倒水，把汤分好后给他们一一送上。他们不说话，我就静静地发正念。这么多年来，我也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就是针对我接触的人发正念，消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伙人吃完饭就走了，我就收拾房间。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又回来了，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遗忘了，就问他什么东西忘这儿了。他说良心差点忘这儿了。他看我不解，就说我们几个是来开会的，我们参加过的饭局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服务员像你这样的，又热情又有分寸，大家推我回来给你写个表扬，不然的话真对不住你，其实也是对不住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安排好让来听真相的吗？就对他说，我能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 也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希望他把我的这番话说给他们那几个同事听。当然也希望以后如果遇到法轮功的案件，一定要凭良心办案，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表示一定做到。在这里各色人物都能遇到，包括一些黑道人物，这样的人讲起真相来也不是那么难。问题是我们的心要诚。一次来了一帮人，有十好几个，进了房间就大喊大叫的，有的喊擦凳子，有的喊倒水，有的喊把空调拉到最低。我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应对着。以前也听其他服务员讲过，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些黑道人物，稍有不顺心就连喊带骂的，有些还故意说些流氓话来侮辱人。我稳住自己的心，不怯不惧，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心想到这个房间来的都是我的有缘人，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们的，只要我的心不动，就能使外边的环境发生变化。师父讲相由心生，我一定能使这个环境变好。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他说服务员去拿几个打火机来。我说对不起，我们酒店不提供火机。他哼了一声说，去给你们的经理说，就说老三要火机，让他给我们几个一人送一个来。我退出房间时，就听一个人说，真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爷儿几个到哪抽烟都不带火机吗？大堂经理正在服务台，我去问他说，老三是谁？他打着他的旗号要火机呢。他二话不说，赶忙拿了一把火机给我，还说道，你要小心伺候这帮人，可别惹着他们。我进屋把火机一人放一个到他们跟前。老三说，你认识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听没听说过老三？我说没听说过。他问得盛气凌人，但我明显地感到我的心异常的平静。他白了我一眼，想发作没有发作出来，就说点菜。我拿着点菜包随着他说的点，他点了很多高档菜，但都是荤的，看样子还要不停地往下点。我就说荤的太多了，该够了，来个素的吧。他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哪有服务员阻止客人高消费的，是我要的越多你得的奖金越少不是？其他几个人开始帮腔说坏话。我说不是，有钱也不能这样点啊，再说吃几个素的配合一下，吃起来不腻不是挺好吗？老三歪着头说，你还别说，这话要放到别人嘴里，说不准我就大嘴巴子扇上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你是真为俺哥们儿好，那就听你的，点几个素的。吃了一会儿，老三问我，你怕恶人不怕？我说不怕。老三说，你看俺几个饿不饿？我说不饿呀，这不都挺好的吗？老三放下筷子，显得很无奈地说，哥几个，我今儿怎么饿不起来了？看到这个大姐就觉得人家是真好。其他人都不吱声。老三又说，大姐，你说善好还是恶好？我说当然是善好，不但善好，真善人放到一起更好。老三嗷嗷了两声不说话了。其中一个说，真善人那不是法轮功吗？你练法轮功？我说是，我就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的。老三说，怪不得这么好，原来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就是好。几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算命上，有的说，命这东西不信还真不行，我以前算过命还真八九不离神儿。另一个说，屁，那是人家掌握了你的心理，说的都是来回话，算命的要是准，他怎么不给自个儿算算怎么发财？于是几个人就抬起杠来。老三见状说了一句，别争了，咱听人家法轮功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我问一下服务员大姐，大姐你说算命的可信不可信？我说算命的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怎么能传下来这么多年，但是真人不露面， 街上摆摊的只是懂个皮毛，我劝大家别算命。为什么呢？有一句大实话叫做算出好事来不到，算得坏了吓一跳。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还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又说，其实预言也好，算命的也好，传下来几千年都是为了惊醒今天的世人，让人们在末法末节时能清醒地认识救命的大法。于是饭桌上大家的弹性又转到了法轮功上面来，我就随着他们的提问把法轮功的真相该讲的都讲了。最后老三说，哥几个，咱明人不做暗事，这法轮功可真好，咱不练是咱的，人家练是人家的，以后遇到法轮功咱只有帮的份儿，最起码不能干对不起法轮功的事儿。那几个说，三哥这样说我们都记住了。还有一个说，三哥，这就是我服您的地方，做什么事儿明明白白。以上是我在酒店当服务员一年来的体会，在此感谢师父对我的看护和鼓励，感谢同修对我的正念支持，我会更加精进，在正法最后的时间内做得更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锤炼。我是一个14岁的大法小弟子，我的父母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一出生就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听父母讲，我小时候十分神奇，在公路上眼看要和一辆疾驶的车撞上，结果那车与我擦肩而过，没有伤着我一丝一毫。拔插座时我不小心碰到了金属插头，220伏的电压只把我麻了一下。从小我就能双盘，没上小学就已经可以通读整本转法轮。现在我正在上初中，很多家长都担心这个时期的孩子，因为这时孩子们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得更成熟，但这时的孩子容易受到污染，从而对他们以后的成长造成影响。小学5年级时，我喜欢上了动漫，它影响了我的学习。当我意识到它时，它已经成瘾了，各种情节时常在脑袋里翻腾，什么提醒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给妈妈讲我的情况，她叫我多学法。我一翻开大法的书，就觉得师父句句在说我，说的那执着再也藏不住身了。渐渐的，我识破了他的本质，觉得他一目了然，没有什么令人喜爱和留恋的。上初中后，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不合群儿。我确实对现代派那些变异的音乐、美术、服饰，包括娱乐方式都不感兴趣。看到同学谈论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根本不愿去凑热闹，因此我经常感到孤独。麻烦却又接踵而至，学习成绩不太好，每天晚上12点以后还有写不完的作业。唯一一个好朋友不知怎么就跟我翻脸了，家里父母都说我不像大法弟子，早上也不叫我起床练功。更糟的是，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常常心潮起伏，不知道怎么办。那时我的修炼状态很不好，这么多的麻烦一起来，我又毫无经验，常常一个人哭，思想业力也在脑子里川流不息，什么想法都有，真是像师父说的，白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红银苦其心志。我真正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还要不要修炼了？我到底算不算个修炼的人？那段时间我一个人默默地思考，我放弃不了修炼，也曾见证很多神奇的事情，身心变化很大，但起伏的人心使我忍受不了父母的话，也怕触动好友的愤怒。不过我明白，即使我心里有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干一件事，学法。在压力与迷茫中，学法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边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修炼人，一边努力使自己静下心来看书。 无法和身边的同修交流，我就看明慧网的文章。大量的学法让我领悟到更深的法理，我意识到我别无选择。曾经我被选择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巨大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迷迷尘世路，尽把苦难步，来前本是天上王，寻为法来世间，要精进，别误登归步。红银三寻，千万年的轮回都没有尘封住本性，我就更不该因过眼烟云而踟蹰不前。有了法的指导，我不再迷茫。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我天天与那些执着激战，好友无故的发脾气，我以善言相劝，家里父母说不好听的话，我都用法来衡量。至于那个情的问题，我竭尽全力地抑制它。每次磨难来临，我都对自己说，没关系，有法在还怕什么，等过去之后就会豁然开朗了。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道关卡的本质是什么，但我有了信心。师父说，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业，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当我逐渐归正时，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因为我对好友以德报怨，很多同学开始接近我，我试着与父母同修交流切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方面做得不对，不再说不符合大法弟子心性的话了。那个情虽然气势汹汹地来，但都灰溜溜地回去，我从未半点妥协，取而代之的是慈悲。现在这位男同学就坐我旁边，我也想不起什么不好的念头了。变化最大的是那位好友，我用大法的法理劝告他，渐渐他变得平和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大概改变了很多人吧，至少你改变了我。我笑着回答，真正能改变人的是大法。初二末期，班主任在我的学期总结中写道，你一身正气，让老师放心，让同学佩服。1999年七二零以后，新老学员都面临了选择，修还是不修。这场巨大的磨难针对各种人心来了一次大检验，很多学员提高了自己的心性，除去了人心，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其实不管是在1999年之前得法的，还是之后得法的，都会面临这样的考验。我只有以精进实修来回报师父，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向内找中消除间隔。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把向内找消除间隔的一点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指正。一，向内找消除间隔。我在我们本地负责一片的机器维修和一些配合正师法的工作，经常接触一些同修，在修口这方面我特别注意，在去同修家修机器或交流时，从不问同修个人信息，更不愿同修知道我的个人信息，这是对法负责，也是对同修负责。前一段时间，也就是高考期间，我接触的一同修家的孩子高考，这位同修去接送孩子高考，接触一些高考生，同修给这些高考生破网软件，学生都愿意要，因为高考就3天的时间，第一天同修就发完了自己手中的破网软件光盘。傍晚这位同修跟我要，因为我当时手中没有这份光盘，就请我身边的一位同修给联系有光盘的同修，约定当天晚上叫有光盘的这位同修给他送去。时隔一段时间，一天这位要光盘的同修找我有事，我们约定在一地点见面，谈完了事后说起前段跟我要光盘的事，他问我，你认识这位有光盘的同修吗？ 我说见过几次面，不熟识。他又告诉我，有光盘的那位同修问他，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干什么，在大法中干什么项目等有关事项。我以为你们熟识，我都告诉他了。听到这些后，我当时心里就炸了，火就上来了，很生气地埋怨他，你怎么能告诉他这些呢？我以前多次告诉你，不要随便泄露任何同修的个人信息，你就不听。以后有事不要再和我联系了。当时他也觉得不对了，就说我以后不找你了。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各自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显现。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做好就会被钻空子。也许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去针对才出现的。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表面上是这位同修不应该这样做，不符合师父在法中的要求。但根本上是我有人心，同修才在我这儿表演。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埋怨心、恨心、瞧不起别人心、自大心、显示心、比别人强的心、怕心等这么一大堆人心。我立即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不要他。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同修，对同修发火？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认识到后，第二天我正要给这位同修打电话，叫他过来给他道歉。他说，我正要找你，咱俩谈谈。我们约好了地点，一见面他就说自己太差劲了，太不修口了，以后一定要注意。我说是我不好，我有人心不去才出现这些现象，我应该谢谢你帮我去掉了这些不好的人心，更不应该对你发脾气，以后我们要好好配合。哪有不足，善意指出，只要我们作证，谁也不敢迫害我们，共同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今年神韵光盘下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制作，因为神韵晚会是师父亲自带领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开创的一个救人项目，具有法的内涵，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从购买光盘、刻盘、打印光盘、封面、打印外包装封贴，还有装盒，这几道工序不能一个同修完成，需要几个同修配合共同完成。刻光盘是一个同修，我和另一个同修打印封面到装盒。前几天刻录光盘的这位同修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我一进他家的门，他就板着脸说，怎么还没有拿光盘来，耽误了大事。我说这要几道工序，不能说要就能一下完成的。他说人家能发，咱们就不能耽误。我说是怎么回事？嘴里这么说，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你光刻录这一道手续，我们还要好几道手续，心里愤愤不平就走了。回家越想越不是滋味，向内找吧，发现自己有严重的不愿让人说的心、爱面子的心、不平衡的心、辩解心、看不上这位同修等人心。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同修不也是为了让能发光盘的同修多救人吗？我还解释什么？关键时刻就想不起自己是练功人，太差劲了。找到就发正念，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以后在不耽误学法的同时，合理安排时间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耽误同修救人，接受同修提出的不足，完成好在救度众生中自己承担的各个项目，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重托。二，在修炼中时刻要用正念。我们本地上明慧网下载文件，大部分使用上网卡，都是一年的资费。我负责给同修联系买上网卡，今年刚过完年，大部分同修的网卡已到期，纷纷告诉我网卡没有费了，我抓紧时间给他们都办好了。一天我正要上明慧网，突然想起同修的网卡费都已用完，我怎么好几年没有买卡了？就这不正的一念，双击上网图标，点连接就是连接不上， 点了好几遍就是报连接错误，因为我这个上网卡一直上网非常快，一点就连上。这几年不管邪恶怎么封网，从没有封住，很有灵性。那时在我脑中上网就是能快速连上，没有任何杂念。那是2008年，我使用的电脑是二手的，在给我之前同修已用过好几年了，速度相对慢一些，因为我需上网办好多事，速度太慢耽误时间。一同修就建议我跟身边刚建资料点的一老年同修的新电脑换一下，因为这位老同修光做资料不上网，旧电脑就行。一天我跟这位老同修说明了情况，老同修很痛快地答应，这样电脑和上网卡一起换过来了。也就是这个上网卡从2008年一直使用到今年，近4年的时间，非常的超长。就我这不正的一念就把它淘汰了，太可惜了。就是说修炼是严肃的，时刻要保持正念。反思一下，就是我当时起了欢喜心、显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三，修机器先修心。前几天一同修的打印机坏了，让和我熟识的一同修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他的打印机坏的毛病我不能给解决，言外之意是让我告诉我弟精通技术的一位同修。这位同修还有常人工作，再加上做正式大法的工作，确实挺忙。前几年看到他这么忙，我才在维修方面注意往心里去了。他修机器我认真看学记，现在打印机出现毛病基本能解决，减少了同修的压力。我想去看一下，我能解决的就不找这位技术同修。那天我过去敲门，开门后这位同修一看是我，就说了一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那位技术同修。我说那位同修太忙，我们能解决的就不找他。当时我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表现出来。说话间这位同修就把打印机拿出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打资料打着打着突然机器就断电了，再开机就打不开了，他说可能是电源坏了。我说电源一般不会坏，可能是主板烧了，因为当时手里没有主板，需联系进主板。我说等进主板再来换，这样我就走了。回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技术同修，他说的和我说的一样，建议我换主板。时隔几天主板已进来，我去他家给机器换主板，主板换上后打印机有电，显示上下灯交叉闪十下，这个毛病是打印机最厉害的一个毛病，需主板和墨头同时换。换上主板为了排除这个错误，得重新再换主板和墨头。我把情况告诉这位同修，看得出这位同修心里很难过，因为一个主板280元，墨头是380元。同时我也看出同修又对我不信任的心。接着我回家又重新拿了一块主板和新墨头回来换上，仍出现上下灯交叉十下，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毛病。一般这个错误重新都换上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这儿有问题了？在法中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还经常和同修切磋说，机器坏了先修心再修机器，怎么到我这儿就不会用了呢？回家后我认真学习了师父的最近讲法，认真向内找。同修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我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愿听好听的话，有爱面子的心？同修有瞧不起我的心，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人心？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这些心，认识到就应该去掉。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清除干扰打印机正常工作的一切邪恶，不允许邪恶利用我还没有去掉的人心干扰同修救人的法器。后来我又问了技术同修，技术同修也觉得奇怪，他说这样的错误同时换上就好了。我说不奇怪，是我的一些执着心障碍了机器。后来我再去同修家继续检查机器，发现墨车三根排线有一根被划断，换上墨车就好了。 正法剩下时间不多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要吸取教训，弥补不足，学好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形成整体，消除间隔，共同做好三件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向内找是法宝。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看到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征稿开始时，我想今年我要主动写出这一年来如何通过学法，经师父点化，自己学会了向内找，真正尝到了师父讲给我们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师父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体会到法的殊胜、超长和伟大。师父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法宝，这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可是在具体对待矛盾时，看到同修有执着时，特别是自己遇到病业假象时，自己能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在法上提高，这对我们修炼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曾经因为不会向内找而苦恼，自2011年4月份左右，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我身体不断地出现病业假象反应，背痛，胳膊疼，眼睛视物模糊，最后吃不下饭，浑身无力。我不断向内找也没找对，求同修帮我找也没找到。我想可能自己根本执着隐蔽得太深，也许和旧势力签过约，所以遭邪恶迫害，也许我的业力大。不管怎么样，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我不断地排斥他，否定他，坚持做好三件事，但感觉突破很慢，特别是吃不下饭，持续两个月。师父看我实在悟不到，便点化我。一天晚上，我脑子里清晰地出现转法轮里讲的法。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当时我一惊，我哪个心不正了呢？我一定有偏离法的地方。一直到第二天吃饭时，我才找到，原来这段时间吃不下饭，心总是突突没劲，我想可能是饿的。在家准备些瓜果，觉得没劲儿时便吃点儿，用食补来缓解。这不就已经承认它了吗？还是没把自己真正当作修炼人，的确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呀。悟到后马上有食欲了，一切恢复正常，真神奇。通过这次，我逐渐学会遇事对照法向内找。2012年初，同修 A 被病业迫害，同修们整体配合，24小时分组轮流到他家发正念，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同修 A 好了，他家人也都得法了。参与发正念的同修40多人，每个人受到的触动都很大。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次晚上值班发正念。那天同修 A 基本恢复了，我们四个人，两个人发正念，两个人在另一个房间学法，一个小时一换。和我一起的同修突然家里有事回去了，到我们发正念时就剩我自己了。这时同修 A 的姐姐和妹妹，他们都是新学员，用蒙古语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真无聊，心想那屋三个人学法了，刚才来的同修也被他们叫去了，要是过来一个多好。这念头一闪，我就感觉不对，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向内找，这不是去我孤独寂寞的心吗？还有感觉人少发正念威力不够大的心。写到这儿，我又认识到自己还有嫉妒心。当我想到这时，同修 A 要去洗手间，他姐俩都陪着去了，
屋里就我一个人。我当时发出一念，我一个人发正念也管用。顿时便静下来了，觉得整个空间场就我一个人，顶天独尊，身体被能量包围，特别的殊胜舒服。发了近一个小时后，吃过饭的同修 A 与他妹妹才进屋。他妹妹说，姐，你还发呢？我睁开眼睛，同修 A 和他妹妹不约而同地说，姐，你怎么这么好看了呢？刚才看你还挺憔悴，这一会儿功夫你怎么这么好看呢？从他们惊讶程度看，我的面貌变化可能很大。我心里很平静，心想，这是师父对我能做到无条件向内找的鼓励。师父在经文《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修炼中碰到触及你心灵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是反应比较尖锐的。可能有些问题不直接反映在你身边、你的身体上，或者你碰到的什么事情上，可能会反映在别人碰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别人说你不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矛盾。今年六月末，本地先后发生两起绑架大法弟子事件，开始没找自己，只是加大力度发正念，加持同修。隔了两天，听同修说，同修 B 在家里被绑架了。我很奇怪，同修 B 从乡下搬上来的，也不出名，怎么会被绑架呢？据说当时警察还问同修 B， 门上大法对联撕下了，怎么书没拿走啊？听完之后，我问自己，自己在当地可是出名的，大法的书拿不拿走啊？马上感觉自己上楼都有人在盯着。冷静下来向内找，自己这不是怕心出来了吗？还有观念，难道出名就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吗？师父的书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邪恶他敢来吗？大法书是保护我的，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心在法上了，再发正念，就看自己天目处有拳头大的空间，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刷刷往外跑，一会儿就见亮了，那层怕的物质去掉了。过了不长时间，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以新入户登记为名到我家，我很坦然地给他讲了真相，从大法红传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上亿人修炼到邪党迫害法轮功，从所谓天安门自焚到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邪党数不好，你说谁的错？讲到贵州的王共识，讲到天象变化等等。最后居委会主任说，不该歧视有信仰的人，他从小就跟他妈妈信基督，说现代人不知道干坏事会下地狱。我说，善恶有报，那是千真万确的。希望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劫难来了保平安。他一再点头致谢。通过这些向内找的事实，我体会到，修炼真的很严肃。无论大事小事，都能暴露自己的人心。真能做到无条件向内找，都是取自己人心的机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助师正法协调工作中修自己。我是辽宁省偏远山区的一名大法弟子，1996年底得法。现在已经走过16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自己经过了得法、护法、正师法，参与整体协调等过程，期间感受颇多。下面我就截取其中的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一、迷中得法。得法之前，我丈夫好赌成性，欠下不少外债，过年都不敢回家，怕要债的。 我俩总打架，那是精神都要崩溃了。附近的人看我太痛苦了，介绍我学大法，我一看就看进去了，要请书，没有，那时书非常缺，我就背着3岁的小孩去市里书店买，走了5-6个书亭，最后一家剩2本，我就都买了。奇怪的是，我背着孩子去车站得走2里多路才能坐上车，小孩当时经常感冒发烧，不经风不经雨，而这次冬月底来回100多里路回来，孩子没感冒。我如饥似渴地看完一遍转法轮，内心反出一念，这就是我要找的。但是找法干什么？为什么要找法？这个不是太明白，就觉得好。从那时起，遇到生气的事知道忍，渐渐的家里发生变化了，我不和丈夫打架了，丈夫看我学法变宽容了，也支持我学法。晚上他带孩子，我去学法点，丈夫支持我学大法，得了福报，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经过几年还了外债，还翻盖了新房。丈夫逢人就说，这法轮功真好，以前打架都怪他自己。二遭迫害，和睦家庭支离破碎。可是1999年7月20号，江氏流氓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进行全面迫害，谎言、造谣、诬陷、抹黑法轮功的电视整天播放，家里人害怕了，扬言不让我练了，不然打断我的腿。我跟他们讲法轮功是好的，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修炼的意志。在这期间，我曾经3次依法进京上访，向政府向世人讲述学大法的美好，令身体健康，人心向善，而我却3次被非法关押，2次被送进洗脑班，1次非法劳教。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受邪党造谣宣传影响，丈夫走向道德败坏，与多名女子有染，有了外遇，生了小孩，安了家。当我回到家中，等待我的是家庭的破碎，我被撵出家门。修大法，家庭变和睦，遭迫害，好端端的家庭被邪党迫害的支离破碎。父亲因我离婚悲愤交加，得病几个月后离世，带着未成年的孩子，我来到陌生的地方，同修帮我租了个小房，靠打工养活自己和孩子。三发资料，注释正法，讲清真相。后来我与同修结伴，晚上去各村屯发真相，让世人明善恶，识破邪党的造谣欺骗。记得一次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天还没黑，北边天乌云滚滚，刮着凉风，看着正是要下一场大雨。我问同修还去不去，同修说原计划不变，救人不能等，出发。走出有5里多路，雨就下来了，斗大的雨点打在脸上，能感到疼痛。当时我们就一念直达目的地。当真相资料发了一半的时候，无意间一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什么时候晴的？刚才不是下雨呢吗？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满天的乌云被我像卷帘子一样卷了起来，露出蓝蓝的天。还有一次夜间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个人站在他家大门口，我没看见，就把资料放在了他脚边。他大声问我干什么的，我一惊，马上稳住心，告诉他我是给他送真相的，他接受了。然后我劝他3退，他说什么都没入过。最后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听了点点头，我们安全返回。在前几年邪恶疯狂时，动不动就传出邪党大搜捕。有一天发完真相资料刚要走，同修来信说今晚大搜捕，让躲一躲。同修大姐说他搜捕与咱没关系，该干什么干什么。真相资料发完，邪恶也没什么动静，回到家中已是快凌晨2点了。同修丈夫看我俩回来这么晚，半开玩笑地说，看你俩浑身是土，像啥呀？我问同修，咱们这么做世人接受的怎样？同修说，有一人明真相，咱也不白做，何止一人呐，有很多人明真相，有的还攒了一小箱真相资料，说是以后这都是宝贝。2008年，邪党政府开奥运会，刚过完年，邪恶有计划有预谋电话监听，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资料点陷于瘫痪，让我接手，我也不太懂，只能试着来。周末明慧周刊无法下载，着急没办法，躺下歇一会儿， 就见一个人进来告诉我把那个文件点一下。我马上惊醒了，我迅速打开电脑，把朦胧中告诉我的文件打开，是明慧周刊，再一点击下来了，谢谢师父。奥运临近，压力越来越大，一周边资料点不做了也推给了我，同修互相之间在传，被绑架的同修所做的资料现在都归我做，协调同修有事走了，拿资料的直接找我要，顿时怕心、埋怨、指责同修不修口的心出来了，还生出不想做了的心，但理性的一面告诉我，如果正法明天结束，你不做我不做，得有多少世人被邪党蒙骗，随邪党一同遭殃。师父告诉弟子做事替别人着想，我做了吗？放下自我替别人着想，把怕心指责都扔掉，不要他，就觉得怕的物质刷刷的就没了，压力没了，自私为我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心胸好开阔，好轻松。四，在整体协调中修自己，随着接触的人多了，渐渐参与了协调的工作，起初就我们三人，2009年年底外地来了一同修，谈到他们那里利用过年送福字对联，以拜年的形式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让人脱离邪党的组织，天灭中共的时候不和他一起遭难，效果挺好，可我们这里谁也没做过，这头一步谁来走？最后大家一致推荐由我们三人打头阵，所有人都通知在学法点上发正念。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好笑，当时就像上战场一样的感觉，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同修的功就像排兵布阵一样形成莲花形状，在另外空间把我们要去的地方清理干净了，还看见自己穿着外国国王的衣服，拿着锋利的宝剑对天发誓，用自己的生命做保证才下到人间的。第二天我们做得很顺利，劝退了30多人，有好多是在单位推的，随后我又进了大批福字对联，召集各片协调人交流，把材料分给各片，大家可照样去做，这一切都安排就绪。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转变，一位5、6年来没参加过协调的同修出来要接手这件事，一下打乱了我的安排，我心里这个不乐意。第二天在家学了2遍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讲大法弟子对于你们在常的世间修炼中，你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在法理上的认识，就是不执着于常的得失，包括你们在证实法的事情，也应该不是非拿出我的意见，非得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在宇宙中建立威德，不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好办法想出来了，你是为法负责，用不用你的意见，用不用你的办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相反的，你同意了别人，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着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神看什么？不就看这个吗？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我的办法好，能达到什么目的，也许真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师父的法给我指明了目标，当晚开交流会，我当场表态听这位新协调人的，全力配合做这件事情，无论怎么做只要在法上就行。当说完这句话，一下子师父给我打开另外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开天辟地，众生得救，那一层新的王主产生，带领众生拜谢师父的救度。交流会开得很成功，大家也表示支持，那一年年底得救的众生有几千人，也显出了那位协调人的能力，如果按我的想法做，可能还达不到这种好结果呢。 第二年，我们继续配合乡镇走一遍后，向邻近乡镇扩大。随着面积扩大，协调人也多起来。协调人定期做一起交流，如何整体配合得更好。在注视政法的路上，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今年夏天，一协调人说去邻近乡镇发真相资料，短期内需要大量资料。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直接说不同意，咱这里近期都供应不上，不行。他说，你不同意，你阻碍师傅正法，这么大的罪过扣到我头上，我心血沸腾，气堵脖子，但知道向内找不辩解，当时守住心性没说话。同修看到有难度，就说先不做了，以后再说。看着他为难的表情，我反思自己，我把困难推给了同修，让他看到的都是困难，而他也是为了众生啊，我好自私。我告诉同修，刚才我错了，有困难找整体解决，众生一定得救，心正了，问题解决了，可我还是不舒服，师父的法打入脑中，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东西我可以给你们通通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我是不让人说，认识到这一点马上好了。修炼的过程是去人心，同化法的过程，协调的过程是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过程。几年的协调中最大的感受是，不管自己认为再好再对事情，都能做到放下自己的这个对去配合别人，拿出自己的好办法来圆融整体，圆融环境，支持同修，别出间隔，那是整体不稳的最大漏洞，也是邪恶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师父讲过，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近几年来，我们地区没有发生大的迫害，有几回同修去发真相资料，晚上与白天都出现过被派出所带走的显示。大家在最快的时间内通知所有能通知的同修，有去派出所要人，有的通知家属，有的找人发正念。出外办事的人听说同修被派出所带走，马上调转车头返回营救同修。我看到此时整体力量在另外空间形成一张防护罩，邪恶瞬间全灭，这边派出所明真相，无条件放人。五结语，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实践，我们这里同修都有一个共识，我们应该做到整体配合，少坚持自我。因为师父讲过五指握拳的法，整体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我理解旧宇宙的王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的，最好的，高高在上，自负高傲，有时自己就有这种观念，协调做事就不融洽。我发现有些地区也有，当然这都过去了。本来没想投稿，但在同修多次鼓励下，我提起笔来写出自己这么多年在个人修炼证实法与参与整体协调中的几点心得。我知道与其他同修相比，自己所做的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会在不断的学法精进中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借此法会之际，向伟大的师尊问好，师父您好，师父辛苦了。弟子向师尊核实，向全世界大法弟子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